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武后临朝，唐高宗李治一共在位34年，他在登基6年之后的永徽6年立武氏做皇后。5年之后，即是显庆5年，公元660年，唐高宗李治因为患了头风病，不能操劳，因此国家大事开始由武皇后代为决定。所谓头风病，即是今日我们叫的高血压，可能是李治饮酒过多所致呢。当时唐高宗是33岁，而武皇后是37岁。武皇后有相当学识，而且十分聪明能干，决断国家大事都能够令唐高宗满意，因此唐高宗十分放心。于是武皇后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。唐朝的制度，所有朝廷政令必须由中书、门下、尚书三省长官，即是当时的宰相级官员开会讨论，决定之后呈交皇帝批准，然后才可以执行的。皇帝虽然有最后裁决的权力，但是宰相都是熟习政务的元老重臣，或者是一些在民间声望甚高的著名大臣，因此皇帝甚少反对或者更改宰相的决定的。当然任何宰相都不会蠢到提出对皇帝有损害的政策啦，所以皇帝亦都无需和宰相对抗。但是武皇后干预政治并不合乎当时的法制，因此武皇后恐怕宰相和其他大臣对自己不利，于是设法控制中书省政事堂的宰相。咁最有效嘅办法就系任命一啲肯听自己指使嘅人做宰相啦。例如喺永徽年间，武皇后罢黜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人之后，就起用李义府同许敬宗。李义府年轻嘅时候得到马周、刘基等等大臣赏识，又曾经系高宗晋王时代嘅僚属，官居中书舍人、弘文馆学士。许敬宗是陈朝隋朝大臣许善心的仔，曾经做过唐太宗秦王府学士，官拜礼部尚书，他们的声望和资历都算合乎拜相的标准。但是李义府为人贪财阴险，人称他为少女藏刀，他执政之后就卖官受贿。许敬宗呢，虽然年纪老迈，但是就奢侈好色，而且行动不便。他们两个本来都没什么机会拜相的，而武皇后提拔他们，于是李义府和许敬宗对武皇后就曲意奉迎，凡事讨好。当然武皇后亦都不可能只是挑选听话的人做宰相，否则其他大臣会有所不满的。于是武皇后任命一些年老体弱的元老重臣，例如杜正麟、崔敦礼、卢成兴、刘长道等等，又或者起用一些长期在外地任职、不熟习朝廷政务的大臣，例如刘仁轨等等。这些人拜相之后，武皇后就任命一群年轻新进的亲信在中书省内协助宰相处理政务，其中有袁万顷、苗神客、范礼兵、刘依之等等。这些人分了宰相部分的权力，当时的人称他们为北门学士。这一群北门学士就成为武皇后控制政权的重要助手了。其实武皇后并不满足于间接控制政权的，于是在唐高宗即位之后第25年的上元元年，即是公元674年，武皇后下令改称皇帝做天皇大帝，皇后就改称天后，代替唐高宗临朝听政，事务大小由天后决定。 但是当时皇太子李弘已经23岁了，而且唐高宗对太子李弘是期望甚大的。
这几日陛下的精神似乎不错吧？
唉，皇后，自从朕染了这个头风病，十几年来经常都头晕眼花，坐立不安。最近御医秦明鹤用针刺的方法替朕治了，似乎都有些好转了。
陛下既然身体逐渐康复，那朝廷的事可以不用臣妾代为操心了。
朕都知道太过劳烦皇后你了，不过太子已经长大成人，都可以替我们分忧了。近年我哋巡行东都洛阳嘅时候，长安嘅政务都由太子佢代为处理嘅咧。太子接见大臣，颁布命令都合乎体制，而恭卿大臣对佢亦都十分称赞。就算朕嘅病不可以康复，朕都好放心啦。
陛下咁样讲，即系对臣妾唔放心啫。
朕并无此意。不过我哋都老咯，应该早啲俾太子处理政务啦。
陛下病得太耐啦。太子年纪仲轻，只系得23岁，而且一向体弱，凡事都系由东宫僚属戴志德、张文冠佢哋代为决断。太子佢经验尚浅，好容易被人愚弄噶。
可能朕思虑不及啦。不过戴志德佢哋处事严明，受人称重的噃。
我睇国家大事，仲系由臣妾替陛下处理好啲。
启禀父皇母后，臣儿近日翻查刑部及大理寺的案卷，发现有不少驻守辽东边疆的军人潜逃返回中原，被官吏查到，按律判处死刑，而家属亦要没入官府成为奴婢。父王、母后，国家虽然订立法律，但是军人离乡别井，渡海远戍，就算偶然有人潜逃回乡，亦情有可原的，虽然是冒犯军法，只是罪在一身，似乎不应该连累家口。
皇太子讲得都有道理啊。
臣儿请求父王颁布法令，免逃亡军人家口受罪。
太子，朝廷的事应该由恭卿大臣处理，你无需过问啊。
母后，臣儿只不过是怜悯百姓，书经有云，与其令无辜受害，宁可修改律令啊。
太子的责任是勤力学习，
不过他都是出自一片慈悲之心而已。
陛下既然这样赞许太子，又何必再用臣妾啊。
唉，母后近来似乎对我越来越苛刻，真系唔明白。唉，不过为人子者又点能够与父母作对呢？真系为难。今日天朗气清，嚟御花园游览半日，可以舒畅下精神。前面有几间房屋，以前冇留意过噶噃。
请太子殿下留步。
哦，嗰边唔去得嘅咩？
启禀殿下，天后降旨，前面嘅房屋任何人都唔可以接近噶。
奇怪啦，咁嗰边究竟系咩地方嚟嘅呢？
系一个咁扰人嘅地方。
扰人？咁我更加要睇清楚啦。
殿下，殿下，唔得嘅，唔得嘅，殿下。
咦？屋里面黑沉沉，好似有两个女人噃。佢哋颜容憔悴，简直系不似人形。佢哋究竟系咩人嚟嘅咧？
臣妾都唔知噶，不过臣妾听老一辈嘅宦官讲，佢哋系皇上嘅亲生女，母亲叫做萧淑妃。
哦，
因为当年得罪天后，被天后杀死，于是天后就将佢哋两个囚禁喺呢度。二十几年噶啦，佢哋不见天日，所以
太残忍啦！太残忍了，我要去禀告父王。
啊，乜佢哋仲未死咩？
父王，佢哋两个都系父王嘅骨肉，幽禁喺陋室之中二十多年。父王又于心何忍呢？
唉，可怜，真系可怜咯。
臣儿请求父王立刻释放佢哋，而且替佢哋选择夫婿，等佢哋可以重见天日啦。
唉，父王又何尝唔想呢？但系你母后佢，
母后实在太不近人情啦。
哼，你哋两父子讲嘅说话。我听到晒，你哋想放嗰两个妖女？
求母后大发慈悲啦！
我都唔想再留佢哋喺宫中。咁好啦，就将佢哋随便送俾两个侍卫，今日即刻送佢哋走。
啊，佢哋都算系公主噃。
公主？嗰两个妖女点配做公主啊？你哋唔准再求情，太子。你太多事啦！
两位陛下，太子殿下佢，太子殿下佢，
太子佢有咩事呀？
太子殿下佢死咗啦！
吓，太子死咗？
臣妾今朝早侍候太子殿下更衣，发现佢昏迷咗，立即请御医嚟诊治啦。点知御医话翻魂无术啦！
咩话？太子真系死咗？佢寻日仲精神爽利噶噃，点解会死？点解会死噶？哎呀，朕头晕啊！
太子都已经死咗啦，陛下再难过都于事无补噶啦。
皇后，你
哦，陛下疑心我杀死自己嘅亲生仔咯噃，哼！
唉，朕又怎会疑心你呢？阿宏 得个24岁，朕仲打算禅位俾佢添。点知佢竟然先我而去，天意，天意咯！
无谓再难过啦，阿宏都已经死咗啦，陛下应该册立新太子啊。
系，应该册立新太子。阿贤细过阿宏1岁，朕就册立阿贤做皇太子啦。
咁陛下要早日公布天下啦。
系啦，大智德、张文冠佢哋辅助先太子由公，可以拜为左右仆射。
微臣正义大夫明崇俨参见天后陛下。
明崇俨
在，
朕命令你暗中查探恭卿大臣，你查到啲乜嘢？
启禀天后陛下，微臣已经派咗好多手下四出探听，各恭卿大臣未见有敢对陛下不敬噶。但系。近来有一个书生叫做魏元忠的，经常非议朝廷用人不当，又说朝廷近年赏罚不公，官吏疏忽，大臣只见目前之利缺乏经久远途。
这个魏元忠也曾经上诉评论时政得失，这种新进之事一般都是言论激切，希望令皇上注意。他的言论不止对朕无损，反为对国家有益，朕不妨重用。可以令天下士大夫知道朝廷尊严任能。
天后陛下明鉴。陛下，还有一个御史叫狄仁杰，亦时常非议朝廷奢侈浪费，又说朝廷刑罚太滥。
朕知道了，这个狄仁杰就是当日专门平翻冤狱劝皇上减刑那个大理自成嘛。
没错，他有相当声望的。
他是一个能干的官吏，只不过为人太耿直啫。朕可以优容这种人。是了，皇太子又怎样？
启禀天后陛下，皇太子自从被册立以来已经5年了。根据微臣暗中查探所得，他十分留心政务，又招纳了一班文士学者，例如张大安、刘立言等人，借注解后汉书为名，经常评论时政。
太子十分留心政务咩？
陛下，太子似乎不满陛下干预朝政噃。
朕知道。
启禀天后陛下，其实太子并非天后陛下亲生，英皇、恩皇两位殿下只系陛下嘅亲生骨肉，而且英皇殿下相貌亦与太宗皇帝相
像。你唔使讲啦。朕有主意。
母后传召臣儿入宫，未知有何训示呢？
太子，朕听闻你十分留心朝廷的得失噃。
臣儿岂敢？
你身为太子，好应该学习政务的。不过你经常暗中非议朕噃。
啊，臣儿岂敢？母后一定是误信那个道士命崇俨的唆摆嘅。
朕不会立乱相信人。系言，你知唔知道你呢个太子系点嚟噶？
啊，
你其实系朕嘅大子，韩国夫人同皇上私通所生。
啊，
你太子嘅地位是由朕一手操纵啊！
果然是真，不是。
陛下，太子李贤做得好事啊！
又有什么事啊？
明崇彦被刺客杀死了。
啊！明崇彦被杀，京城之内边个咁大胆做出干犯法纪嘅事啊？
中书侍郎薛元超等人已经审查明白，证明系太子李贤主使嘅。
咩话？太子主使？千祈唔好冤枉无辜喎、
啊。哦，陛下咁样讲。即是说臣妾故意陷害太子啦！
哎呀，点会呢？
薛元超他们派人搜查东宫，在马方之内搜到几百副甲胄，其中一部分同凶徒所着的相同。
啊，咁是真的了噃？
我已经命令了金吾大将军丘神迹领兵拘捕李贤。如今只是等候陛下降诏，废李贤为庶人，另立英王李捷做太子。
唐高宗永隆元年，即是公元680年8月，废了皇太子李贤做庶人，几日之后立英王李捷做皇太子。没几耐之后，李贤被送到巴州囚禁。巴州即是今日四川省北部山区的巴中县。几年之后，唐高宗病死，武皇后派丘神迹到巴州逼李贤自杀。李贤死的时候只有32岁。后来到了唐睿宗时代，然后尊称李贤做张怀太子，改葬在唐高宗陵墓旁边。近年考古学家发掘张怀太子墓，发现里面有石造的棺材，又有彩色的壁画。另外，武皇后对李贤的子孙十分虐待。据唐代正史记载，李贤的仔李守礼因为经常被敲打，年老之后每逢风雨之前必定能够预知。唐明王最初未知缘故，还以为李守礼是懂得法术的。好了，太子李弘和李贤相继死亡或者被废之后，武皇后更加无所顾忌，完全操纵唐朝政权。到了弘道元年，即是公元603年12月，唐高宗李治在东都洛阳病死，当时李治是56岁。跟着由皇太子李捷继位，而唐朝的历史就进入新的阶段了。